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用思想，什么是我们可以依靠的东西呢？我们是否看到今日被吹捧的政治明星，明日成为落水狗？今日被吹捧的电视明星、电影明星，明天成为忙着逃难的人。富二代曾经出手阔绰，朋友簇拥，而一天突然家道中落，门可罗雀，朋友走避，不生唏嘘。拿破仑说，没有一个将军能在坟墓中指挥自己的部队，但耶稣却能。今天我们起思想耶利米书第46章，审判埃及。最伟大的强权埃及要承受最严厉的刑罚，带给我们什么提醒呢？这一章我们看到是备战跟战败交错的出现。神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启示耶利米，看哪、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神设立先知在列邦列国之上，传讲给列邦列国的审判预言。因此在耶利米书的最后这一段46到51章，清清楚楚的预言各国的命运，从埃及各个国家到最伟大的帝国巴比伦，先至勇敢的传讲责备审判的信息。在70世译本把这段放在耶利米书25章13节之后，可以说这一段是独立出来提醒上帝的子民，神在列邦列国当中的工作有两个目的。第一，神的主权临到万邦。耶和华神不单是以色列的神，更是统管列国的神，统管所有的君王，所有外邦人，所有人的命运在以色列神的手中。第二，表明神的公义，谁得罪神，神必按公义刑罚审判。在这一章，巴比伦成为被神使用刑罚埃及的鞭子。1到4节是备战，耶和华论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军队安营在幼发拉底河边的加基米斯，是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儿子约亚金第四年所打败的。第3节，你们要预备大小盾牌往前上阵，你们套上车，骑上马，顶盔站立，磨枪贯甲。加基米斯位于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流域一个重要的城市，过去是赫人的首都。这段提到了主前605年，就是约雅敬王第四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跟埃及之间的关键战役。埃及王埃及法老尼哥北上支援亚述对抗巴比伦，却惨败而归。埃及帝国想要称霸近东的野心被挫败。这一段有精彩的描述，这里提到埃及如何积极的备战，准备盾牌，套上马车，戴好头盔，排列整齐，磨枪贯甲，摩拳擦掌，积极预备好准备打仗。5到6节，战败逃跑。第5节，我为何看见他们惊惶转身退后呢？他们的勇士打败了，急忙逃跑，并不回头，惊惶四围都有。这是耶和华说的，不要容快跑的逃避，不要容勇士逃脱。他们在北方幼发拉底河边半跌不倒，上一节还在顶盔贯甲 摩拳擦掌准备上阵。这一节立刻看见他们惊慌转身退后，勇士被打败，急忙逃跑不回头，四围都是战惊恐惧，并且听见敌人说不要容许快跑的逃避，不要容许勇士逃脱。他们在这场战役中跌倒扑倒。第五节，强盛的军容下，先知从神的眼光看到了真相，是一群惊惶恐惧的勇士不能逃跑。过去埃及的勇士快跑杀敌，如今埃及的勇士快跑逃命，过去的优势成为今日的羞耻。七到九节，又回到了埃及的备战。第七节，像尼罗河水涨发，像江河之水翻腾的是谁呢？埃及向尼罗河涨发，向江河的水翻腾。他说我要涨发遮盖遍地，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的居民。马匹上去吧，车辆急行吧。勇士就是手拿盾牌的古实人和服员并拉弓的路德族都出去吧。这段提到了埃及声势浩大，骄傲自大。经文提到了两次，我要我要，我要如同尼罗河水涨发遮盖，我要毁灭城市。他们有三大夸口，第一，声势浩大。他们认为自己的部队就像埃及河水涨发，江河翻腾，埃及常会有河水泛滥，无法抵挡。他们用埃及尼罗河形容自己的武力强盛，所到之地如同尼罗河倾覆毁灭，无人可挡。第二，他们夸口军事联盟，他们夸口自己的联军势力强大，古实人、弗人、路德人都是非洲的土著，埃及的雇佣兵，有拿盾牌的古实人，有利比亚人，有吕底亚人，有各国的联军一起起来对抗新兴的帝国巴比伦。他们夸口他们的军事联盟。第三，他们夸口武器精良，他们夸口自己武器精良，马匹、战车、盾牌、拉弓，各样武器看似无坚不摧，实际上十到十二节神审判将要战败。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刀剑必吞吃的报，饮血饮足，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北方幼发拉底河边有献祭的事。就在人骄傲抵挡神造最高峰的时候，万军之耶和华预言报仇日子来到，施行审判刑罚。神在幼发拉底河会有献祭的事，就是大量的埃及人被杀，神施行审判。就在人夸口夸耀之处，神施行严厉的审判。所有人以为可以依靠军事力量才干财富，但在神的大能审判前，所有的依靠显得何等的苍白无力。败坏已先，人心骄傲，就在人骄傲的顶点，也就是承受神审判的时刻，没有人可以拒绝神的旨意，没有人可以狂傲的向神夸口。因此我们若要夸口，就夸耀神的大能与拯救吧。耶路撒冷的居民也败在这个地方，他们在自己的骄傲中夸口，夸口自己的城市很安全，敌人绝对无法攻进来。神的子民夸口自己拥有圣殿，拥有约柜，拥有神的同在，因此绝对不会有问题。但就在这些夸耀之时，神的大能审判降下，而且这里形容神是万军之耶和华，神掌管所有的资源，所有人事物，所有的胜败。今日我们应当何等战惊的来寻求我们的神。十一节，埃及的民啊，可以上基列取乳相去，你虽多服良药，总是突然不得治好。神施行的审判攻击埃及人，人无法拒绝，即便去基列拿最好的药也无法被医治，心肉没长好，伤口又破裂又损伤。上吊事件审判无人可以拒绝，人用尽方法仍然无法得着痊愈。上帝的管教是渐进式的，当人一聆听到神的提醒，若选择立刻悔改，人有机会得医治。但若人一再拒绝神的提醒，到一个程度，神任凭人犯罪，就落入到无法悔改无法得医治可怕的光景。因此我们当趁着神可寻找的时候， 大力寻求神。第十二节，列国听见你的羞辱，遍地麻了你的哀声，勇士与勇士彼此相碰，一起跌倒。列国将听见埃及所承受的败落，这成为列国中极大的羞辱，遍地满了哀嚎的声音，所有的勇士互相碰撞跌倒，两败俱伤。埃及过去充满勇士狂傲的呼喊，如今成为哀声遍地，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夸口。上帝透过刑罚审判埃及，要让列国听见惧怕恐惧悔改。上帝在每一个负面的事情上仍然有最正面的计划。不敬畏神的人只看到上帝的严厉，敬畏神的人则看到上帝的管教跟提醒。因此求神让我们得着敬畏之心，从别人的挫败失败中学习认识神，敬畏神。13到14节，又回到了埃及的备战。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论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你要传扬在埃及，宣告在密铎，报告在罗佛，打比尼说要站起出队，自作准备，因为刀剑在你四围，施行吞灭的事。神吩咐先知耶利米在埃及地宣讲上帝的作为。密铎和打比尼在埃及东北部的军事要塞，罗佛在埃及的中部，意思代表全埃及。先知耶利米要前往埃及去传讲上帝的话语，可能是特别前往，也可能是跟着被掳的子民一起下埃及时要传讲的话。我们思想一位以色列先知要在外邦强国的大城市中宣讲神审判这城市的信息，这要面对何等的压力与挑战。而耶利米忠心完成任务，这是他的荣耀。先知吩咐埃及的军队摆阵，自作准备，因为将要迎接敌人的刀剑四围攻击。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上帝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耶利米书第46章审判埃及。这章让我们看到了备战跟战败。我们继续思想15-25节是战败蒙羞。15节，你的壮士为何被冲去呢？他们站立不住，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为什么埃及的军队无法抵挡巴比伦呢？当然有许多军事的分析，情势的分析，但在这里神指出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推倒驱逐了他们。人可以客观理性做出许多的分析探讨，但人常常忽略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上帝的旨意。人可以继续建造房屋，看守城池，但离开神最终都是枉然劳力，枉然警醒。当我们做情势分析时，我们一定要把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放在其中，就是上帝的旨意必然成就，上帝的管教必然临到。16节，是多人绊跌，他们也彼此撞倒，说，起来吧，我们再往本民本地去，好躲避其他的刀剑。他们在那里喊叫说，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他已错过锁定的时间了。许多人跌倒碰撞，吕正中一本是杂族人，可能指的是各国的联军无法抵挡巴比伦，因此败落，各奔各地，好躲避巴比伦审判的刀。他们回到本地后说，埃及法老不过是个声音，法老已经错过锁定的时间机会。现在中一本翻译的更传神，给埃及王取一个绰号，叫他坐失良机的吹牛王，即从各地来跟埃及组成联军抵挡巴比伦的人，最终发现人的联盟都是一场空，只剩口号，只剩喧哗，只剩谎言。今日我们有许多人聪明的做法，调兵遣将，运筹帷幄，但我们要思想，若是离开了神，这一切不过只是口号、声音、谎言，我们要何等的战惊。18节，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尼布甲尼撒来的士派必像他伯在众山之中，像加密在海边一样。住在埃及的民啊，要预备掳去时所用的物件，因为挪弗必成为荒场，且被焚烧，无人居住。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但出于北方的毁灭，新一本是牛虫来了，来到了，其中的雇佣好像圈里的肥牛犊，他们转身退后，一起逃跑，站立不住，因为他们遭难的日子，追讨的时候已经临到。其中的声音好像蛇形一样，定要成队而来，如砍伐树木的手拿斧子攻击他。这里形容巴比伦军队好像塔伯山一样的高大，像加密山在海边竖立，高过埃及的军队联军。如果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则巴比伦军队就如同牛虫一样。埃及看来声势浩大，如同母牛犊强健，但小牛虫可以致死母牛犊。眼看小小的巴比伦却是强悍的敌人攻击埃及，巴比伦进攻的时候好像蛇形一样成队而来，埃及人呢要准备好逃亡的物件，随时准备逃亡，因为家乡成为荒场，被人焚烧，无人居住。埃及依靠雇佣兵，声势浩大，好像棚里的肥牛犊，但关键时刻转身逃跑，站立不住，审判的日子就是如此。23节，耶和华说，埃及的树林虽然不能巡查，敌人却要砍伐，因他们多于蝗虫不可胜数，埃及的民必然蒙羞，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上帝说，我必刑罚挪的亚门。吕建中一本是亚门神和法老，并埃及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老和依靠他的人。埃及夸口自己的地理情势，树林茂密，敌人不可能穿越，但敌人多如蝗虫，砍下树木，直捣黄龙，势如破竹，攻击埃及。埃及的百姓要落入刑罚羞愧中。神清楚的预言，上帝要刑罚亚门人的神法老， 埃及的神、君王和依靠他的人。这里特别提到了神为什么刑罚埃及，前面提到了他的骄傲自夸，第六节提到了快跑，第八节提到了他们的自夸强项，第23节提到了他们的树林，这是他们自夸的原因。另外很重要是他们敬拜偶像，25节提到了亚门的偶像、法老的偶像，甚至以法老当作偶像，以君王当作神，以地上的政治当作依靠。这一切人心头夸口，在关键时刻都要成为羞辱。而第十节提到了神的报仇，因为埃及王尼哥曾经杀害犹大王约西亚，在列王记下23章第29节提到了法老尼哥上幼法拉底河攻击亚述王，而遇见约西亚在米西多就杀了他，神为约西亚报仇，因此要刑罚尼哥。26节埃及将要蒙恩，再有人居住。26节我要将他们交付寻索其名之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他臣仆的手，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像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埃及的落败是因着上帝的刑罚与管教，将埃及交在巴比伦王和他的军兵手中，这是神给埃及的管教。而管教之后，神仍有极大的怜悯，埃及地必有人居住，像从前一样。神要重新怜悯这地，重建这地，赐下平安。更重要的是，透过整个过程，让埃及人能够认识耶和华是神，以至于丢弃偶像，归向真神。这是上帝透过管教所要带来的祝福。因此每一个上帝管教背后都是爱，使人悔改回应神。27到28节是选民蒙恩，神仆不要害怕。27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1到26节提到了神对埃及的审判，26节提到了神对埃及的怜悯，接下来这2节提到了神对选民的怜悯。神呼唤雅各，以色列是神的仆人，神鼓励以色列不要惧怕，不管遭遇多大的危难，被掳流亡到外邦，上帝要从外邦拯救以色列，回到本地得享平安，毫无惧怕。这2节出现了3次，不要惧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要刑罚那攻击以色列的敌人，灭绝尽尽，却不将犹大灭绝尽尽，要从宽惩治。在神的公义中，因着以色列人的犯罪，必然要审判，不能不罚。但神的心意不是刑罚，而是怜悯、挽回与重建。在以色列人经历被掳流亡眼泪之后，神要安慰以色列人不要惧怕，重新回家。18节真正的君王是耶和华，而在这里神要祝福他的选民，祝福他的仆人。我们可以不惧怕，因为第一，刑罚的神也是怜悯的神，要救我们回家；第二，神与我们同在；第三，神要除去让我们惧怕的外邦势力。这一章提到了上帝要刑罚埃及，跟选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选民依靠埃及来抵挡巴比伦，依靠埃及作为自己的安全依靠，因此上帝要刑罚埃及，就是拿去人自以为的安全，让犹大人单单信靠神，除掉依靠埃及、依靠埃及偶像的罪。有些时候上帝要剥夺我们自己以为的平安的生活，如因搅动潮窝，搅乱我们的生活，甚至把我们带到不安中，目的不是要刑罚我们，而是要重建我们，是要拔除我们错误的依靠，拔除我们依靠金钱、依靠资源、依靠人脉种种的错谬，好叫我们建立对神真实的信靠，单纯的敬拜。这一章的结果我们看到是备战 跟战败，一到四节备战，五到六节战败，七到九备战，十到十二战败，十三到十四备战，十五到二十六战败。而后面我们看到蒙恩，埃及二十六节蒙恩，选民二七二十八节蒙恩。这章也很生动的用各种的比喻来形容埃及要受的审判，烈士如水被冲去，巴比伦军队像高山，埃及像母牛犊要承受牛虫的侵袭，雇佣兵像肥牛犊等待宰杀，逃窜的声音好像蛇的嘶嘶声，埃及仿佛等待被砍伐的树木，敌人如同蝗虫，法老力量不过是虚假，即使有各地的勇士战士雇佣兵，但不过是喧哗的声音，不堪一击的吹牛王。离开了神，一切的人的依靠都是虚假。我们选一节代表这一章第十节，那日是主万军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刀剑必吞吃的饱，饮血饮足，因为主万军耶和华在北方幼发拉底河边有献祭的事。埃及王法老为什么遭遇这么大的军事挫败？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环境因素，但最重要是属灵因素。这里埃及要承受刑罚，因为神要报仇，就是刑罚尼哥攻击击杀约西亚王的罪。我们看事物的眼光是否只有地上利益分析，还是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呢？求主把属灵眼光给我们，我们可以看到在表象之下属灵的真相。什么是我们的依靠？我是否骄傲自夸，轻看神的管教？我心中还有偶像吗？我们来祷告。呼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人所依靠的力量强权都是虚假，真正敬畏主好使我们在主里得着安慰盼望。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这一章：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